to Only Mama School， 欢迎来到懒人妈妈说故事。大家好，我是懒人妈妈 Samantha。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懒人妈妈来上课，跟其他周三的节目一样，就是一个不定期更新并且欢迎大人收听的单元。懒人妈妈会在这个单元里采访各式各样的专家，或是分享一些我的读书心得，希望大家试听看看，也可以留言跟我说你的想法哦。不晓得大家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去哪里玩呢？我自己很喜欢利用公家机关的场馆育儿，像是各大亲子馆啊、特色公园、图书馆、美术馆这些地方。今年过年的时候啊，身为台中女儿的我，在回娘家期间也和朋友见了面啊。我婚后搬到彰化的朋友分享了我许多彰化亲子馆好玩的资讯，那我觉得这些安排对于育儿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很荣幸懒人妈妈来上课这个单元可以邀请到彰化县县长王惠美来和我们聊聊彰化县有什么既有趣又便利的育儿法宝，还有公部门呢又是怎么可以成为育儿的好帮手。让我们欢迎彰化的妈妈县长王惠美县长。
好，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说县长是三个小孩的妈妈，然后也是一位老师，非常注重育儿还有孩子教育等等的。那其中像是现在很多父母会重视友善育儿环境这件事，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就会烦恼啊，像是要选择离工作地点近一些呢，还是育儿政策在更完善的地方居住。那身为全台出生率最高的彰化，应该有一些特殊或是贴心的育儿资源可以让县民勇敢生育，不知道县长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彰化现在有哪一些不错的育儿资源。
我们彰化县虽然说是我们全台出生率最高的一个县市哦，不过我们这几年我们施政的重点就在宜居的环境，那就是要在让各年龄层的人在这边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所以我们从老人家的关怀据点、日照中心的设置，那一直到我们小朋友的这个育婴中心跟我们亲子馆等等，那再就是希望我们这中间的青年朋友他们都能够不用担心老的，不用担心小的，他能够全心全力的在工作。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让我们产业去做升级，那招商引资，让更多的工作机会能够留在彰化。
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住在北部嘛，我就会很明确的可以感觉到，尤其我们年纪又是三明治的时间，所以就变成说因为工作很忙，然后可能又要照顾小孩，或者是家里面的长辈可能需要帮忙，就会有种奔波感。所以现在县长是要打造彰化，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然后你住进来，你有好的工作适合你可以做，然后也可以安心生育，或者是照顾，就是照顾你所需要涵盖到的所有层面，对吧？
对，所以我们就会从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少子化已经变成是国安的问题，
是，
所以怎么样让青年人敢生、愿意生，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因为过去我们在彰化县内它是没有育婴中心的，那亲子馆也是有限的，那所以说在这几年我们彰化县政府的施政重点，我们就是在一直做一个育婴中心的一个设置。那我们的这个亲子馆目前是有六间，我们还有12间现在都在规划跟在起建中。
是，我记得好像你们的亲子馆目前6间已经有分不同的主题，对吗？
对，因为家长他可能在这里一段时间他会腻了，那甚至小孩子他也喜欢能够瓦心瓦心，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山上的要有山上的特色，你海边的你要有海边的特色，不同的区域你要不同的特色。像我们二林的话，它是木棉花，它就把那个春天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跟木棉花它就来搭嘎。那像鹿港它是以海洋为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类似像就有那种潜水艇的造型服务台啦，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特制的船型的阅读区这样。
其实我觉得家长带小孩去玩，除了小朋友自己可以探索或者是玩那些游具之外，家长自己也会觉得说，哦，到这个地方看到不同的主题也会觉得蛮舒心的，对吗？对，毕竟当家长的压力真的蛮大的。
而且说真的，小孩子有时候你一样的玩具玩久了他也不想玩嘛，那就好像他到一个环境久了以后他搞不好他也不太想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用多样式的话，他今天可以来 A， 明天可以来 C， 那这样的话对家长来讲有时候也是学习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亲子馆里面设计的课程都不一样的。
像是有什么课程啊？
我们这边他可以教你怎么样带小孩， 那甚至在这边他不三皮嗲嗲有一些所就是所谓的育儿指导员，你有零到二岁的婴幼儿的话，新手的爸爸妈妈或者六岁以下弱势的一个家庭，他可以提供你到宅的这个示范，像沐浴啦、喂食啦或者副食品制作等等，来强化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知识。
这块很需要，因为说真的就是尤其如果是从新手父母开始当起，总是很紧张嘛，那么小又那么脆弱一个宝宝突然出现了，要怎么养都还搞不清楚状况，如果有就是来自政府的这种资源，其实蛮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另外我们的亲子馆它还有固定每个月有两场的叫做聊心事，那就是让专业的人员一对一针对我们这个照顾者的我们的幼儿的需求给予他一些回馈，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边来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那给你做了一些相关的建议。那另外我们每年会规划一系列的这个亲子教育讲座，那内容就涵盖儿童的成长啦、教养知识还有家庭支持啦，那依照我们照顾者的实际经验来进行对谈，让我们这育儿中心可以陪伴着大家，让孩子那快乐成长、快乐学习。
我们刚刚聊到的都是比较偏向比如说新手父母啊，然后或者是零到二岁，那不知道到幼儿园阶段或者是国小，就是彰化县政府在这一块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公共化的一个这个育儿园哦，那让它能够普及，能够评价。那所以说我们像今年度我们就有6.19班，那现在目前为止全彰化县大概有452个班哦。那最主要就是让减轻家庭的负担，让大家愿意生敢养这样。
我觉得因为我怎么讲，我自己的那个经验值就是只有在北市育儿，然后就像最近我的大女儿她其实已经快要去念国小了，然后我们就会在看学区内啊，然后有一些是什么满额班等等的，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就一直觉得哦，有头有点痛，就会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去配置，然后也很好奇彰化县政府就是关于这种国小啊或者是一系列升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或者是设计。
像我们在零到二岁或者在国小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的制度，比如说幼儿有个专职医生的一个这个制度，那我们就是鼓励零到三岁在这个幼儿最佳的照护期，那我们就媒合一些幼儿医科的医生给这些孩子。那目前我们在彰化县里面就有64家院所111个医生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他们就会有照护咨询啊、健检啊、打疫苗这些照顾，让我们彰化县那都能够得到医师的一个这个守护，能够健康的长大。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年轻朋友的负担很大，那孩子们常常需要玩具，常常去买新的，你压力很大，所以我们也做了这个玩具银行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玩具银行你可以甲地方借乙地方还，供孩子可以在这边玩耍，甚至可以把这些东西借回家来使用。
刚才提到的亲子馆
也是一个点，对对对，也是一个点。
而且我知道彰化县做很全面，不是只有就是在据点而已，你们其实除了等于说除了被动的等待家长们来借，你们还有主动出击是吗？
对，我们还有什么宝贝嘟嘟车啊，他就会把一些绘本啊，或者呢一些不定期的一些亲子活动啊，或者我们办一些幼儿检疫的一些筛检，还有一些咨询啊、儿少的福利宣导这些东西哦，那来补足我们家庭教育资源的一个这个不足，就是透过我们的一些宝贝嘟嘟车行动出去。那另外的话，我们的一些大型活动里面也会常常有这些相关的单位来做相关的一个宣导，那让我们家长知道说啊，公部门真的就有这么多的服务。那另外的话，国小以后你讲的一些特色的部分的话，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特色学校
哦，对，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希望每个学校你一定要发展出你自己的特色。那我们从去年8个到现在有15个，每年不一样。那什么叫特色学校？就是你是山区的学校，你有你山区学校的一个特色，那你就把这边的好好发挥。我举个例来讲，我们在139县大概就有2个学校，一个是文德，那文德国小它除了会面狂揪的相关的一个活动我们都会在这边，那最主要它有一个观音台，就观老鹰的台就在这边，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教学里面就从英文里面的这个引导孩子们去做相关的这个生态环境的部分。那另外它这里有一个特色，它这里就是种凤梨，所以呢他们会带着孩子跟农夫那 从种凤梨，凤梨的生长过程，认识凤梨的品种，那一直到种起来之后带到学校，他们就把它揉面混团，然后用当地的凤梨那窑烤出来香喷喷的这个凤梨披萨。所以呢，你到文德国小有机会还可以吃到凤梨的一个披萨。那这是落实到我们的这个食农教育里面的，从产地到餐桌，吃在地，那想当季的一个概念。那同样在139还有另外一家叫做同安，那同安里面它有爬树，教你怎么爬树，怎么样的射箭。那因为这个区块也是比较山上哦，那刚刚讲的是阴阳八卦，就是赏阴啊这种活动啊，双语的东西在这边。那像我们在同安的话，它就种咖啡，它会从种咖啡开始，然后到咖啡豆的这个烘焙研磨泡咖啡，甚至它就结合了所谓的这个 AI。 那哎，我要来一杯咖啡，哎，因为你的声音，它出来的咖啡就是这样的一个咖啡。
哦，有点像是机器人点餐。
然后他们会教孩子去做那个，比如说笔，
我们用木头做笔，
对，把它做成笔出来，
okay.
类似像这样，就哦，山上它可能发展这样。那像我们在方院是海边，那它刚好有海牛，它刚好有养科，所以它就透过。养科透过海牛这样的一个部分，教孩子海洋的一些知识，那教孩子这种海牛的一些文化，那透过这样把不同的这个场域的一些文化啦，或者当地的特色，就变成他学校的一个特色教学。那在我们县内的学校，他可以互相交流。
OK。
我们还有一个是妈错国小，那妈错国小因为刚好学校里面有游泳池，那孩子平时在学校学习，他就是学这个蜻蜓哦，所以他们出外比赛啦，或者孩子对游泳各方面的水性就很好。那另外的话，他们这边的话有一个特色，因为他是种葡萄，所以就会把葡萄相关的教育也都带进到学校里面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变成我们地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学校。
哎，县长刚刚提到的，我想要重新整理一下，因为突然觉得哇，资讯量很大哎。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你们有一个靠近海边的方苑国小嘛，然后还有一个是靠山的是文德国小，然后还有一个同安国小，哇！所以在彰化的这几个，比如说比较靠不管是山区或是海边，然后你们会用它环境的元素，然后作为它的特色课程，就是结合在地。
对，
那去上刚刚有听到很酷，有那个做木的笔，还有比如说爬树啊，然后还有蚵仔的那个课程，是针对就是在学校的这些小朋友们呢，还是有？比如说他们是你刚刚有提到他们是可以互相交流的，这个是怎么、
我们一开始是这样、学校的特色教学就是老师跟当地已经变成一种课程了、
okay.
他就是把在地的文化在地的特色变成他自己学校的一个课程、
okay.
然后因为我们又从这中间里面很多的课程里面又选择了几个比较有特色的课程，就变成我们彰化县的特色学校、那我们特色学校就开放给我们县内的学校，你可以来互相交流。
所以比如说假设我是方苑国小，然后你是文德国小，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比如
说安排来我这边参访、参观，那让你实作、那你就可以把过去可能你是日海啊，那你现在可能就会多了一个山上不同的一个教育了。
现在的那个特色学校啊，就是有什么限制吗？如果想要做交流的话，
没有什么限制，学校跟我们来申请就可以。不过也很满哦，我们上半年的已经都满了、那下半年的是六月就开放，让大家再来登记、
所以今年六月你们会开放让彰化县的国小们然后来登记，说比如说我是 A 校，我想要跟 B 校 C 校做这个特色交流。
对
哦，这是在你们的彰化县政府的教育局
教育处
上面做登记。
那你像鹿港，大家知道鹿港的这些古迹多啦，或者一些匠师多美食多，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鹿江国际中小学，他就用工匠手作，然后古迹探访糕点制作啊，让孩子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更加了解地方。
因为其实我知道现在蛮流行在讨论 SDGs， 我其实蛮少听到有学校是真的在将师资跟环境做结合，然后并且是透过政府的帮助让整个县的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透过这样特色课程互动，这点我觉得很有趣。我很好奇那师资的部分，他们都是在地老师吗？还是他们要怎么样会可以成为这种特色课程的老师啊？
我们大部分很多都是在地的老师，因为他对这块土地非常的熟悉。
是，
那有一些专业的我们就会聘专业的进来。那我们还有在努力一个，就是从产地到餐桌。 对，这就食农教育。
是，
我们这已经做了好几年了。那特别我们为了食农教育也做了食农教育的教室，
嗯，
哦，那透过这样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去做相关的学习。那当然有的孩子他就是下田啊，或者说种咖啡啊，
嗯，
他真的就是亲自去实践这样的东西，
对，
起来之后可能到了我们的食农教育的教室里面，他就真的就是可能煮啦做啦，啊，让他体会到农夫的辛苦，你要对食材的一个珍惜，
嗯，
然后再来把一些营养怎么样吃在地啦，啊，想当季的那个概念再给他们。
这个大概是几年级，他算是中高年级的课程吗？
不见得，欸，因为种东西有时候从平时就可以开始，
嗯，
那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学校一直在推广的。
嗯，我们前面介绍很多是就是学校内部的资源啊。那我知道就是彰化县其实现在对很多户外的建设，然后就是也蛮关怀孩子的身心发展的，那就是不仅能够提升体能，然后希望也可以培养他们感官的敏锐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户外场所的那种口袋名单，让孩子离开学校之余他们可以在外面也可以探索的。
实际上在学校里面他们都有一些游具嘛，哈，
嗯，
但是那个东西都还是受限于学校的范围，所以都不太大。我们这几年呢倒是完成了一些面积比较大的一些儿童游具的一个部分，哦
嗯，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从兔马路，在园林地区的兔马路刚好在消防局旁边，所以他有把消防局融入到这个公园里面的一个特色。那紧接着我们在田尾有一个，也是一个田尾大草坪里面，我们就做了一个田尾相关的一个这个适合那个大草坪里面的一些游具，
哦，
你有荡秋千啊，你有相关的攀爬啦，啊，等等，嗯，那后来我们在那个彰化，我们在八卦山这边也有一个最新刚完成的游具。那几天刚好配合着我们豆豆龙赛变成一个很大的风场，
嗯，
那里面有最长的这个溜滑梯，28公尺的一个溜滑梯，哦，
这么刺激。
对，让孩子们就是说你透过这样晒晒太阳奔跑流流汗，然后又有一些游具陪伴着他。然后我们现在也尽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延平公园，那过去它可能就是一个公园，那我们因为在都市里面你要取得土地很难，
对，
所以我们就往下挖了这个停车空间，那上面我们还是恢复成过去的一个公园，又把它优化，那所以说那里现在变成假日非常多的小孩玩风的地方，
嗯，
那另外我们最近在西滨公路旁，我们的这个深港白色海豚屋往下这个水道旁边有一个4.多公顷的，那包括猫猫狗狗啊，它有一个奔跑的地方，小孩子他可以骑那种单车啦或者滑板的地方。那也这边的游具，因为靠近海，所以它有鲸鱼，有什么样的攀爬啦，或者说一些相关的这个游具。那每次到假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
听起来彰化县这几年新的工人很多，欸，
很多。
刚刚提到那个有消防车造型溜滑梯的那个是兔马路工人嘛，然后田尾的那个宜兴园，
对，
哦，然后我们刚还有说到八卦山旁边的那个生态园区，
对，
而且它还有28公尺，这个大人可以玩吗？
可以，我玩过。
很刺激吧，
真的会害怕，因为久没有去玩溜滑梯了。
然后还有刚刚说到那个西滨的海豚公园，
听
起来就超可爱的。然后你说那边还可以带小狗去，
哦，
对，
它有那个大狗小狗的一个分别不一样的跑步的地方，
因为像我们自己带小孩去公园，他们就会看到有小动物在那边，也会很兴奋，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分开，就是孩子玩的地方在孩子玩的地方，
對對對，
但是那个就会在另外一个区块，但是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刚好提到那个跟停车场一起的是延平公园，
那另外一个快要完成的三和公园，
它在园林市嘛，
对对
，OK， 哇，听起来很丰富哎。我们刚刚其实，在讲特色课程的时候，就在讲，因为彰化其实这个位置，台中彰化，像我小时候就很常听到大家会讲山线海线，所以我就不免想到我前阵子看的那个电影叫《窗边的小豆豆》啊。然后他们这个电影里面，他们校长都会请他们每天的便当里面要有山珍跟海味。那这个山珍海味其实就是要有山的料理跟海的料理。然后刚刚县长也有提到，就是其实现在办了很多跟食农教育有关，然后还有食农教室这一段，不知道能不能请就是县长再跟我们多聊更多，你们是怎么做，怎么去推动食农这一块啊？
因为我们彰化它本来是农工各一半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的农业本来就很兴盛，但是过去我们比较可惜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 的菜色并不是当地在用的、
嗯、
那因为我们现在 SDGs 这个、的概念说我们希望吃在地享当季，那是最新鲜，应该说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嗯嗯、
甚至现在有那种浇灌啊，或者用那种灯具的 让这些、嗯、农特产品能够成长的，就变成我们教育的另外一环、
嗯、
那我们在这几年里面、自己也补助了很多的学校，就是去做这样的一个厨房，
嗯，
让孩子们就在这边，他可以上课，可以来手做，那让他真正能够了解从我们的产地到餐桌的一个过程。
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教育感觉读书是读书，生活是生活，分得很开，可是听起来现在我们在推动这些特色课程也好，或是提到 SDGs 进来，就是学校教育推广也好，都是让小孩在更小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教育生活，因为吃东西就是每一天会发生的事情，完全的融入在一起。我觉得这块很不错耶，
因为我们这样教孩子至少知道饭是怎么做的，
对，
什么是怎么煮的，那个西瓜不会长在树上
对对对，或者是那个葡萄颜色其实是紫色，因为不是以前会有什么妈妈都帮你把皮都削好了，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水果的真实颜色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刚刚还聊到，其实我对那个特色课程一直念念不忘，就觉得、哦、如果我小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课程可以读，我觉得上课会很好玩耶。
这最主要我们有几个学校它本身就是人口数不多，
嗯，
但是因为他们透过特色学校，所以有人是翻山越岭过来这个学校读书的，
是，
那有的他把特色学校做出来之后，那个学生数、是一直不断的成长。我举个例，我们在花坛有个文祥国校，
是
校长去的时候本来是六七十个学生、嗯、那后来校长要带着孩子手作啦，养蜜蜂啦，然后赚自己毕业旅行的钱啦、然后就参与了、很多的社区的活动，然后学生学会开始卖东西，什么样是钱的概念。这几年下来他少子化的过程中，他变成两百多个学生、
哇，这个时候专程送到，
对，专程送到这个学校去读。那最主要就是他把特色都发展出来了嘛、
嗯、
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一直不断的让这个学校的特色能够展现出来，那相对的你就能够吸引到固定的一些人群嘛、
嗯
嗯、那这样的话第一个你学校的教育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
嗯、
那不至于收效嘛，因为我们也很不愿意，但是问题是一个学校没有一二十个，没有三五十个，那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县来讲的话负担是很大的，
是，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特色学校，让这一些特色的教学，让这些学校他们能够更放手去做、
嗯、
我们会给他资源，然后他把特色、展现出来，哎，发现就很多有兴趣的家长再远他就把孩子送去了、
嗯、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尤其我自己在育儿过程，我就发现现在尤其是越都市的小孩啊，每天真的就是从一个容器再到另外一个容器，你从家里面然后走出去，坐电梯、地下室、汽车、学校、补习班、电梯，然后再又回到家，他没有真的跟自然接触到，然后很像是生产线，然后就不知怎么的就长大了，然后我觉得那个人的本质离得很远，所以我听到就是彰化在办这样的特色课程，我其实觉得很心动，然后就会觉得要多么的蹲低跟孩子平视，才真的意识到小孩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那种填鸭式的一直学，然后教你怎么样去算数 去读英文，而是怎么样跟自然共存好好生活。
因为现在教育的理念不太一样、
嗯、
过去可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是，
但是问题现在 ChatGPT Google 出来之后这个老师比我们更厉害、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反而让孩子去实践去做，让他懂得生活能够活得下去、
嗯、
因为你看现在天灾啦，或者我们的一些环境的因子这么多的变化，
对，
哪一天会什么状况不知道，
对、
那所以说我们除了在教这个之外，我们对于童军教育我们不断的在推、
嗯
哦、让孩子知道说什么叫做危险，然后他怎么去求生，这种东西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平时的教学里面、
嗯，哎，我很好奇啊，我们就是你们安排了这么多很棒的这些课程，是只有在彰化，就是在彰化就读的小孩才能念吗？我们有没有办法什么？
你可以转来啊我真的跟你讲哦，像我刚刚讲到的同安文德这两个学校，它是在139线上面，它一年的学生数可能三个 不到五个，可是他一年的班级数的学生可以到十几个，有的是从台中专程送来，甚至有的爸爸妈妈因为台中他 喜欢孩子学这样的东西，
对，
他在那个当地分园去买房子，然后有的是从园林爬过我们那个山过来到分园的。
哦，就是专程要，
因为他们就是希望孩子能够跟大自然多结合，然后我们的教学又不是填鸭式的，他是让孩子去了解去手作，那团队是什么叫团队，欸，爬树真的是爬树上去，欸，那老师为了教孩子爬树，
老师也要爬，
专程去受训，爬树员的受训，
是，
对，
哇，真的很特别。他们要怎么样可以报名啊？就是这个资讯要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彰化县教育处，
所以只要搜寻彰化县教育处，然后他们可能都可以找
到。我现在有请他们尽可能在暑假期间可以给一些想要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或者是其实搜寻比如说彰化县啊特色教学可能都可以找
到。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学生就
已经很满了，
对，因为真的是资源还是有限。
我应该要在这一集我自己剪完上架之前那个赶快来搜寻一下资料，看要不要赶快那个去报名一下。我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带小孩到处就是走走看看或者是走读啊，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些课就是特色活动还有育儿服务我就觉得好心动哦。我听说县长自己常常也会到国小或者是社区医院说故事对吗？ 你会自己带孩子做阅读这件事是不是？
我会去学校幼稚园或者到国小去跟孩子们讲讲故事，然后跟孩子们，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
是
可以看到他们的天真，然后再把一些观念跟他们 在一起 来谈一谈这样。
你们说的故事是什么绘本吗？因为我知道彰化县有做一些绘本。
对我们有做一些，像比如说像我们在阴阳八卦，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我们也有针对这个灰面狂鹰来做成一本绘本。那这个绘本里面呢，就除了灰面狂鹰它过从南部，一路这样飞到我们彰化在这边休息，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维护这样的一个这个自然生态，再来相对的我们八卦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动物飞禽，那怎么样去认识这些，我们就利用这样的绘本让孩子从小他就能够知道要守护这块土地。
在比如说除了就是跟孩子去说故事之外啊，彰化县在阅读上面是不是硬体也算是投资蛮多的？
我们在这几年的这个硬体投资真的是不少哦。我们除了跟教育部去申请我们的图书馆设置，另外的话玉山银行也跟我们做了十几间的这个图书馆的改制，我们自己在这几年也改制了六十几间的这个书府阅读，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跟社区共读站，那另外我们也针对，因为我们毕竟比较不是北部地区都会区，所以我们也针对英文部分有42座的英文爱的书库，那我们努力的推大概每个孩子在借书然后看书，然后如果一年到达一定的本数，他可以来县长室跟县长聊天，县长会给他颁奖。
县长我平常有看很多书，所以我今天能跟你聊天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我也有看很多书。
然后我们呢每年的这个阅读磐石奖的成效真的都很好，那我们像今年113年我们就有11座的奖项，其中有4个是阅读磐石学校奖，7个是阅读推手奖。
那个磐石学校奖是什么？
它磐石奖它等于就是说在阅读里面是最 的奥斯卡
哦。
那磐石这个学校奖呢，就是它经过种种的考核啊，你的环境啊，你的阅读的量啊，你的种种，然后才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奖，那一年没有几个
哦。哇，好厉害哦。除了刚刚提到的奖之外啊，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很好奇那个42座英文爱的书库那个是什么，就是放英文相关的绘本小说那样子的图书室吗？
我们就是会用一些小孩子依照他的年龄吧哈，那这个大概都在国小国中的部分，那我们之前有一些地方人士，那我们自己也出了一点，就募了一些书，然后就让学校，那我们做的这个所谓的爱的书库是这样，我这些书你看完之后一段时间我再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学校去，让它循环重复再利用，而不是就放在我们的图书馆，那你图书馆里面就有看没看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们就是也算是持续在增加图书馆的馆藏嘛， 这边我要帮我自己先打个广告，因为我有三本绘本，就是四月底的时候会顺利的希望可以顺利的上市，应该是可以啦，现在已经进入排程。然后我那个私人呢会先送就是县长各一本，然后到时候就是再请县长帮我再彰化那个推广一下。那除了这点之外啊，我知道你们也有一个是彰化学专区的那个，对吗？那是什么啊？
因为像我们彰化去年啊建县300年，那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多彰化学哦，那我们后来就把跟彰化有关的透过一些方法把它收藏起来在我们的图书馆，那这个大概有4000多本有关于彰化这块土地的书籍，那我们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特色馆的一个专区，那让你想要了解彰化研究彰化的人，那你可以很简单的就能够拿到我们相关的一些资料。那在部分的话，我们现在的一个这个经费，除了我们平时在学校教育部要的之外，我们自己在所谓的舒服阅读这边大概投资1亿多的一个经费在做这些改制。那另外我们在藏书的部分也都是 double， 每年都 double 一直在做这些藏书方面的一个部分。那现在我们甚至都已经在做电子书方面的一个部分，
对，
因为电子书会更方便孩子去做阅读。
嗯，除了这个之外，你们是不是也会办一些比如说小型的活动啊，或者是类似节庆的东西去推广？
我们在阅读推广的部分，除了我们在学校推广之外，实际上我们的文化局每年都会办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书香节啦，夏日缤纷好读节啦，爱阅读啊，乐读节啦，哈，或者说我们有串联我们所有的乡镇公所图书馆，那每年大概会有1000场次以上的活动。那另外我们在电子书服务啦、借阅的这个人数啦、册数啦等等，那都数量都还蛮多的，我们大概是非六都里面的第一名。
哇，彰化的孩子好幸福哦，有这么多刚刚有提到的特色课程啊，然后包括医疗资源啊，还有那个车子开到你们家可以借玩具啊，然后还有这么好的那个阅读环境可以使用。但刚刚我们有提到电子书嘛，所以这件事情我也很好奇，就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其实我们现在有发现到很多小孩就渐渐成为数位儿童的这个倾向，那透过网络其实接收到多元资讯啊，借由社群媒体社群软体认识到新朋友，对小孩来讲开始变成是很容易或很方便甚至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可能也看到有些现象，就是有一些孩子甚至是陪伴孩子成长的大人，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利用这些资源，导致行为或许会有偏差的可能，这样会成为社会隐忧。不知道县长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想法，关于透过教育的力量怎么预防这些问题发生？
就是因为看到现在孩子们沉迷在3C，所以我们会一直在推阅读，就是这样。
嗯，
我们希望孩子阅读也定定，
嗯，
甚至家长你陪他阅读，亲子关系会更好。
是，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跟他导引。那再来很重要，就是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当人心不古，那个危害是更严重的。
是，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月的第二周我们有一个叫做品格周，那我们有不同的每个月有不同的一个主题来实践我们的品格教育，让这样的话品格教育从小扎根啊。
嗯，品格教育，比如说你们是带到课程里面吗？还是你们会就是等于说那个礼拜会有相关的各种活动？
比如说这个礼拜我们要讲孝顺，
嗯哼，
好，那我们就是这个礼拜会把一些孝顺的东西放到课程里面去了。好，那如果下个礼拜我们是讲礼貌啊，下个月就讲礼貌，就会把礼貌的一些礼节的东西放进去，
嗯，
让它变成他生活中的一环。
我记得你们在去年是不是有办一场关于三好，就是城市远见三好成就的这个素养活动？
对，最主要还是把这些品格教育带进来，让大家能够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那让这些能够在校园里面那师生都能够互动，然后能够潜移默化，让孩子真的就能够往善的部分一直努力。
我觉得第一线的老师们也真的都很辛苦，但是因为教育业其实就是这样，
节目的最后啊，我其实蛮想推荐大家一套我自己最近在看跟彰化有关的书，不知道县长有没有看过，字母出版这间出版社他们重新发行的读物啦，是彰化的鹿港作家叫领月，他的儿童文学著作，然后书名是一年英班开学了，然后他还有另外一本叫再见了老三甲，那这两本书都是领月的自传式儿童小说，写的是他在日治时期到台湾光复之后的文化认同心境，我猜在彰化学的那个书库里面说不定就有这样的馆藏，那我自己觉得是蛮适合中高年级的孩子去阅读，那希望大家不但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也可以一起读好书。
嗯，除了我们看书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听我们彰化造咖的 Podcast。
对，除了看书之外，大家要去收听这个彰化造咖，彰就是彰化的彰，
对，
话是说话的话，
对，这最主要就是把我们彰化的一些美食美景人情味哦，那透过用说故事的方式让更多人来知道，那也邀请一些在各行各业里面的一些专门的，那或者说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一些他的甘苦谈啊、哦嗯、那或者是什么因子导致他今天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能够成功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还有一些可以做访走访啦哈，比如说假日我都会到推荐大家到彰化走一走、嗯、因为彰化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多好玩的，过去大概可能讲着鹿港能走啊，田尾能去看花，可是实际上这几年你也可以到彰化吃肉圆，逛老街，逛糖厂，到田尾去买一些盆栽，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15个观光工厂，26个休闲农场，3个休区，那还有呢我们有很多像刚刚讲的共融式的公园，很适合亲子游共游，那我们最近又有一个叫做糖铁国家绿道，这个叫做羊肉炉大道，因为我们这里呢就是把我们的西湖一直延伸到西洲，过去可能糖铁走的路我们把它整理，那因为它沿路在南彰化本身就是比较农业的地方，
对，
所以沿路过的地方是绿油油的一片、哦、那透过这样很悠闲的骑脚踏车，那甚至有一些地点它是跟铁道有些相关、嗯、你还可以打打卡拍拍照，
那铁道迷可以去朝圣，
那这两个地方刚好都有羊肉，西洲的羊肉有西洲羊肉的这个味道，西湖的羊肉糖厂附近的也有不同的味道，那所以说你可以在西湖这边糖厂玩一玩，西湖吃个羊肉之后糖厂玩完了之后脚踏车骑15点几公里、嗯、然后到西洲再去吃另外一个比较看看哪个比较好吃啊，
应该可以找一些什么做对决节目去体会一下不同地区的那个羊肉炉，然后是不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活动呢？
我们在五月我们实际上就会依照地方的特色地方的节庆来做地方的一个行销哦。
是
哦，那像我们五月份开始的话我们有几个活动，第一个就是海牛节，这个是宝贝的新年温顺的时间
哦。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会把海牛跟那个鹅啊以及海空步道来做个行销。
我想打个岔，我其实不知道海牛是什么、
它是一个牛，就是牛、那早期我们是透过牛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潮间带去把那个很重很重的鹅外有没有带上来
哦，让它扛上来，
对，让它用那个牛车慢慢慢慢的把它扛上来，那现在我们就用那个牛车就是载着人下海
哦，
到那个潮间带，那因为我们这里的鹅外跟外面不一样，外面的鹅外它就是会在海里面，那我们这是退潮之后它就是在海潮间带上面、所以你可以在潮间带看鹅啊，甚至我们可以去把它拿下来马上开、马上生吃、或者可以在那边马上生烤。
我有朋友真的有跟我分享过，就他带小孩有去那边就是猛拉的这个行为，
对，
然后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其实游水就很开心了，然后又还可以摸得到这些，蛮好玩的，
真的是很好玩。
除了海牛你刚刚是说五月份会有一个海牛，
这是海牛这个国际海牛节，再接着就是我们的鹿港庆端阳、那庆端阳的话它原则上一开始它会是我们的那个龙王祭，它是个蛮传统的一个祭典，完了之后大家就可以去练习龙舟赛，一直到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比赛，那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开放给一般民众组团你自己来划划龙舟、那接着就是暑假期间我们还有一个王宫渔火节，那王宫渔火节大概就北贡寮南垦丁中部大概就是我们这里大概2天可以到3-40万人次进来， 嘿，那这里你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海牛采科啊，这个就在这个区块，嗯，所以你可以利用，也可以利用王宫渔火节或者我们的国际海牛节，就进来把这个区块好好的给它玩一玩。
嗯，听起来那个大家如果要就是有计划带小孩出去走走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规划。
在七月，我们在刚刚我讲的那个白色海豚屋这里庆安水道，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庆安水乐园。
Okay.
那这边就是海水上的一些游戏，
水上丽桨那个是不
是。对对对对对，oh. 就在这边。像我们去年大概上万人次在这边有做相关的一些活动，那所以说这个也蛮适合大家一起来的。
哎，县长，你刚刚说就是庆安水乐园，它跟西滨海豚公园是在附近的区域，
对对，上下地方而已。
哦，所以你也可以带小孩先去那个公园看看，走走，玩一玩。然后如果有真的想要去玩水上丽桨或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就可以带过去上面玩。
对对对对对，
哇，很全面呢，嗯。今天非常感谢县长跟我分享这么多我所不知道的彰化，现在居然已经跟我想，就是跟我小时候在台中成长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自己也非常期待，可能有时间或是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小孩
带小孩子一起来走一走。
对啊，我觉得会就蛮有收获的。今天非常感谢县长的莅临，那我们下次见咯。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那有空都来彰化走一走。我们有15个观光工厂，26个休闲农场，还有3个我们的休区，还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地方，欢迎大家哦。
好，拜拜
拜拜。